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又一次能够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交通。感谢主，这个我实在是在祷告里面常常感谢主虽然我们现在我想这个聚会是很不容易哈，不过呢感谢主求主特别纪念我们在主里面有忠心的弟兄姊妹哈，而且呢我们不求别的，只求我们主的同在哈。我记得上一次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每个月都有认识十字架的这个专题哈，在讲到那个这个基甸的时候，基甸他们这个在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在那儿宣告是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基甸的刀是有能力了，但是能力还是很有限，但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呢，我想真的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神的同在哈。所以每一次我们只要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还是在这里能够见证他，而且呢能够侍奉他。我因为不常到弟兄姊妹当中来，所以每一次我总是满了感谢哈。我记得以前是两个弟兄或者姊妹在一起侍情哈，感谢主。所以现在我们有姊妹可以为我们侍情，实在是感谢主，看见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哈。我也非常喜欢刚才银山弟兄选的诗歌哦，主耶稣没想到你哈。我们知道大家常常有个疑问，就是所罗门跟大卫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所罗门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到最后会离弃两次向他显现的神？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定睛在什么事情上面。你看圣经形容所罗门他非常的有好奇心，所以呢从黎巴嫩的香柏木一直到牛膝草他都有兴趣，但是他对神没兴趣。但是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大卫他的心心念念都在神的身上。我随便举个例子，昨天我们读过我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然后呢我的心就仿佛饱足了骨髓肥油一般。所以大卫他之所以在主面前能够那样的蒙恩，因为他的心心念念都在神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上面。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宝贵的，我们也彼此共勉啊。我不晓得你平时喜欢什么，你所爱慕，你就要变成你所爱慕的那一个啊。所以呢，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主，就能够更多的像主啊。你更多的爱土，就更多的像土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共勉啊。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交通的这个主题呢是扫罗和大卫。那我的负担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扫罗跟大卫是两个王，两个不同性格的王。那不止如此，更重要的就是它代表两条道路，对不对？所以呢，有所谓跟从扫罗的人，有所谓跟从大卫的人。那么扫罗在在这个撒母耳记下，扫罗为国捐躯阵亡的时候，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人也都死亡。所以这是个严肃，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在道路的拣选上面，如果走错的话，那么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大卫呢，我们知道大卫一面是literal 就是真实的大卫啊。大卫有一般所谓跟随大卫的人，对不对？那跟随大卫的人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们知道扫罗，我说扫罗王的扫罗，他是要看见有大能的勇士，他就把他招募来跟随他。但是大卫不是，大卫是什么呢？跟随他的是什么呢？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对不对？大家记得吗？去跟随他的，对不对？而且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他们那个洗格拉曾经不是被洗劫了吗？然后他们就去追那个这个亚玛利人，对不对？然后当中有一些匪徒和恶人，所以这是当初这些跟随大卫的人。但是呢，非常有意思，到最后 我们知道最后圣经特别有记载，叫做大卫的勇士，对不对？帮助大卫得国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跟随大卫，他们会被改变，他们会越来越来越不一样。那就着预表的意义上来说呢，大卫当然是预表主耶稣。所以今天大家最羡慕的是得胜者，对不对？得胜者有一个特点，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呢，羔羊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们一定是跟随他们，跟随羔羊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最后他们要跟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那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跟随羔羊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那么神就特别在这个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身上，那么特别给我们一些的功课可以学习。所以呢，这是我的负担。不过呢，在交通这个跟随大卫，大卫的跟随者跟大卫的道路以前呢，我们先还有一些的这个背景要先这个打一个底哈。那一面呢，就是我们要对比的来看一下扫罗跟大卫。那么这是一个。那不止如此，大卫，你要认识大卫，不只是借着跟扫罗的对比来认识，你也要从背十字架的大卫来认识他。我顺便提一下，你要认识大卫，你必须是要做一个跟随大卫的人才可以。我先略略提一下，你记不记得大卫曾经两次放过扫罗，对不对？第二次，这个扫罗他们晚上睡着了，然后在大路上睡着了，然后呢，大卫他就呼召两个人跟他一起到扫罗的营中去，你记得吗？一个不肯跟他去，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谁啊？是这个，我先一下记不起来名字没关系，但另外一个就是愿意跟他去。那这个就是意思说，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着去，对不对？而且呢，他每一次呢跟他去，他很忠心，然后他就给大卫出主意，他说：“你看我，扫罗神把他交在你手里，我用枪扎他，不用第二枪，一枪就可以。”然后大卫就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你记得吗？”换句话说什么？如果你不跟随大卫，你是不会有机会认识大卫十字架的道路的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不过呢，我这里还先不能够交通这一点。所以呢，我们之后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以后有机会来看背十字架的大卫。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跟随大卫的人啊。那今天呢，我们先要来看扫罗跟大卫哈。我想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哈。我们先请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21节，撒母耳记上第26章21节，如果您知道是第几页，请你告诉我。这是扫罗自己说的哈，这是大卫放过扫罗的时候，扫罗他自己就承认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是扫罗他自己承认的哈。我们再往前翻一点点，在18章的14节。撒母耳记上18章14节，18章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这个对比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是糊涂，什么是精明，那我们再要看两处圣经。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在后面新约，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203页，新约203页。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是糊涂人。那么糊涂人是跟主的旨意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不把主的旨意放在心上，或者呢，我们服事很热心，但是我们并不晓得主要的是什么，主的旨意是什么，这就叫做糊涂人。好，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13:22，13:22，《使徒行传》
136页，新约136。
《使徒行传》13:22。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这个是定义什么叫做精明啊？今天人对精明有很多的看法，但是问题是神怎么看精明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在世上很精明，但是呢，我们可能在神的旨意上可能是很糊涂的啊。所以呢，什么是精明呢？就是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而且有一个特点，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如果我们论到扫罗跟大卫，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个人物。我是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圣经不是很熟，所以有些细节可能我们不是很注意，但是扫罗跟大卫大家一定是很熟悉的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他们？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好像是很好的朋友，相处很多的年日，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彼此啊？而且呢，扫罗跟大卫可以说是代表很典型的圣经要让我们看见的两个方向，然后两种性格，两条道路，然后呢两个代表。有些时候包括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都有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在。那么这样子呢，告诉我们常常需要有选择的啊。用罗马书的话来说，你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对不对？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不是选一次的，是每次都要选的啊。所以呢，我想这对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知道，就着时间的顺序来说，那么扫罗是先做王的，然后大卫是接续扫罗做王的，对不对？那么神的工作永远是属血气的在先，属灵的在后。而且呢，扫罗呢，他不是神所要的，扫罗是人所要的。我们记得在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做四师最后的一段时间，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四师，所以你们有一位最后一位是四师在这里了。他是这个最后一位四师，他是个忠心的这个神的仆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向撒母耳求说，我们要一个王。其实这一点本身并不错的啊。因为神的心意也就是要借着士师时代的混乱引进国度啊。但是呢，以色列人要怎样的一个王呢？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像列国一样。那这个要命就要命在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们本来他们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是独居的民，是属神的，唯有他们是属神的。但是呢，他们现在不羡慕这个地位，他们羡慕人家都好，我们要像他们一样。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姊妹，你们在工作里面，你们的儿女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一种求同心理啊？你很希望人家接纳你，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所以你父母常常碰到教育小朋友说，为什么人家可以我就不可以，对不对？常常有这样的难处，对不对？这叫与列国一样啊。很多的时候不是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你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所站的是何等宝贵的地位啊。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个宝贵不认识，所以我们只能够命令他不可以，对不对？ 所以你真正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但是呢，神呢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所以呢，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所以呢，神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那我们知道，扫罗显明在人面前的时候，他又高大又俊美，对不对？然后他比世人都高一个头，比以色列人都高一个头。所以呢，以色列人一看见他就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所以呢，这个是扫罗哈。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学习，就是我们人常常是看外貌的。这个台湾是又到了选举时这个季节哈，我发现这个很多人他们看这个台湾选举，很多人就是看外貌的，真的就是以前选马英九就是看外貌的。没有，我不是就举个例子来说，其实大家都一样哈，包括撒母耳都是如此。你记不记得神差遣他到大卫家去高耶西的一个儿子，然后呢高他做王，对不对？然后呢撒母耳他到那儿看见这个耶西的大儿子大卫的大哥，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在我面前。但是撒母耳有一个好处，撒母耳他不乱讲话的，所以他是这个虽然他这样判断，但他不敢说的，对不对？但是神就说 no， 他说人是看外貌的，神是看内心的。所以这点差别很大哈。我们先在这里打个底。我想这个我们常常也是感叹知人知面不知心，对不对？那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哈。我们读扫罗的故事，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扫罗很虔诚的，我用个引号来形容他虔诚，大家有没有印象？扫罗是不是蛮虔诚的？他常常也是寻求神嘛，对不对？我举几个例子哈，你看扫罗哈，扫罗带兵打仗的时候，他让这些百姓禁食，对不对？不能吃饭，然后去追，对不对？有没有？然后呢，他这个许愿说，我如果寻找出来是谁是吃了，我一定要不管是谁，包括这个 Jonathan 约拿丹，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你会发现他其实好像在主面前蛮虔诚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很重要的有一个分辨哈。我很喜欢有人这样形容扫罗跟大卫，他们说扫罗呢是 religious Saul， 大卫呢是 spiritual David， 一个宗教徒扫罗和一个属灵人大卫。那我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些事实哈。那我的负担在哪里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小心一点哈，这个时候我们是 religious 呢还是 spiritual 哈？我们从几件事情来看哈，我们先举一个大的方向来看，我们先看跟约柜的关系哈。约柜是预表神的同在，对不对？这个扫罗作王四十年，扫罗跟大卫都是作王四十年的哈。扫罗作王四十年，从来都没想过要把这个流落在外的约柜去寻找回来，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对不对？那大卫呢，正好相反的。你知道大卫他一登上以色列的宝座，最先做的几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去寻找约柜，并且把约柜赢回来，对不对？把约柜赢回来，赢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约柜也就是一个预表，就是神的同在，对不对？就是现在神做中心的，我们是围绕这个中心来敬拜、来侍奉的，对不对？那扫罗就不是，扫罗想都不想这个约柜这件事情。但是呢，扫罗他从来没想过把约柜带回他的京城来。但是不是说扫罗不求问，不在约柜前求问的？你记不记得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也就是约拿丹施行大大的施行拯救那一次，你记得吗？扫罗叫祭司把约柜抬过来，你记得吗？所以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宗教徒的特点啊。神不是他的中心，神不是他的主，但是呢，他不是不到神面前来求问的，不是不来寻求好处的，对不对？哎，你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这个我们的信仰生活跟这个很相似啊？我们很多的情形下，神不是我们的中心，对不对？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帮忙，我们还是会去找神帮忙，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像扫罗，从这点上凭良心说哈。而且呢，扫罗他把他在约柜前寻求，他又不是真寻求。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记得他们在那儿把约柜抬过来，他要求问神，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战场上这个喧嚷的声音越发的大了，对不对？然后扫罗就说：“住手，住手吧，就不用再求了，就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了。”你记得吗？所以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寻求神，所以这就是宗教的特点。宗教的特点，它有 formality， 它有疑问，但是它没有 reaction reality， 它不是真正寻求神哈。所以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把约柜的事情一同的交通完哈。大卫他是个真正从心里敬畏神的哈，所以呢，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迎回来，然后呢，他知道其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哈，所以呢，约柜神是做他的中心的，然后呢，他把约柜迎回来，然后呢，他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是在大卫的时候，是大卫设立所谓的歌唱的利未人，这些人没有别的服事的。他们天天就在那里赞美耶和华。今天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知道，诗篇有一句话说，赞美的话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今天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赞美神，你一定要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才可以，对不对？如果我们对神不认识的话，你很多是无病呻吟的赞美，对不对？你很多情形下，你对神赞美，很多情形下实在是词不达意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而且呢，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我们翻成为宝座，对不对？其实原文是为居所。所以约柜进入他的安息，也就是进入他的赞美，进入这个他当得的赞美啊。所以呢，大卫他真正是让约柜把他迎回来，而且是让他真正感觉是进入安息，回到家里的感觉。那这是大卫的，然后约柜就是他的中心，是他的敬拜的中心，是他求问神的中心。那特别宝贵的在哪里呢？你记得后来大卫他失败了，然后亚撒龙造反，对不对？亚撒龙作乱的时候，这个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他们要跟随大卫一同流离，对不对？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就把约柜就从这个帐幕里面就抬过来。那这个时候请你记得哈，约柜跟着谁？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他就有执政的合法性，对不对？因为神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对不对？但是呢，大卫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清楚，神是主人，他是神的仆人，对不对？仆人是应该跟着主人的，主人是不应该跟着仆人的，对不对？所以大卫说，你把约柜抬回去。哎，你知道今天我们常常说与主同行，其实我们的意思不是与主同行，是神与我们同行，对不对？很多情形下，我们昨天晚上在一次聚会里面还交通到这个，我们祷告如果主不答应怎么办？今天这个文化哈，今天我们这个有人形容叫素食文化，就是都是快餐文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instant gratification。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毒品，很多小朋友喜欢打电动玩具、电动游戏，因为什么 ？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说你马上就有奖励的，你马上就有成就感的啊。相反的呢？有很多情形是生命的工作，祷告其实是个生命的工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你不能够拔苗助长，有没有？你能够这个苗长得不够快，我帮助他拔一下，那个是拔死不是拔活的。 所以今天很多情形下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底谁是主人。有些时候说啊，我祷告，然后呢，如果你觉得祷告不立刻蒙答应，然后呢，你就觉得这个祷告是不灵光的。所以有人形容今天的素食文化，人祷告的心态就是如此，说神啊，求你答应我这件事，现在就答应，立刻就答应，这就是我们普遍的心态。所以这一点很要紧啊，什么是真正的敬畏神，什么是真正的敬虔，你一定站在仆人的地位。所以大卫在跟约柜的关系的时候，他在极难中，这个时候其实他是最需要神同在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他断不敢让约柜跟着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更难得的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我最佩服的大卫的还不是在这里，我最佩服大卫的是说他让祭司们把约柜抬回原处去。哎，你想想看哈，你手里有约柜，就是表明你有执政的正当性，对不对？好，我理解你是仆人，你不能够这个胁迫主人，这我理解，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把它还回到原来的地方，你这是等于奉送给这个亚沙龙，对不对？等于是你帮亚沙龙宣告亚沙龙造反，但是呢，有神站在他那一边，对不对？大卫是个很精明的人，请你记得，大卫是个精明人，他是个精明的政治家。所以你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觉得，哎，我们觉得他真傻，其实是我们傻，你知道，真的是我们傻，因为我们觉得，哎，我们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敬畏？敬畏是不问对你有利还是没有利的，敬畏是就是完完全全的从心里尊重，顺服，尊神为大啊。所以呢，大卫这个决定是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所以呢，他把约柜还到这个原来的地方去。亚沙龙真是个，真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哈。亚沙龙，我顺便说一下，也是在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俊美的哈。所以你看，从头顶到脚心没有瑕疵的哈。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肉体哈。所以你不能够看外表。亚沙龙他想都没有想过约柜。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胜负早已定，所以你早就知道神一定是帮助大卫的。所以我在这里想提这样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你如果说有很多难处，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看看大卫，但是呢，大卫他真是从心里敬畏神，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还有呢，我们再看你是体贴肉体呢，你还是体贴圣灵。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属灵人，大卫那没有问题啊。但是请大家记得，扫罗他有过属灵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啊。扫罗这个撒母耳一高他，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经历，就是他就跟那些先知门徒在一起一同受感说话，你记得吗？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俗话是说，扫罗也列在先知班中嘛，对不对？所以呢，扫罗他有过圣灵感动的经历，而且呢，撒母耳记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你就要变成新人，然后呢，有一颗新的心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扫罗因为他悖逆啊，最开始他是失败，你可以说甚至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到后来他是故意的失败啊。所以呢，圣灵就离开他，你记不记得？然后从神那里有恶魔的灵就临到他，然后大卫还要给他弹琴，然后赶那个鬼，对不对？扫罗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现在离开扫罗，与大卫同在，扫罗自己都很清楚的哈。但是呢，扫罗为了他的王位，他是一切什么事情都做的哈。 甚至到什么地步呢？扫罗甚至到什么地步呢？他去追索大卫，对不对？结果呢，大卫呢逃到撒母耳那儿去了，逃到那个拿约去了哈。然后呢，他差遣去的人也没有办法把大卫捉拿回来，所以扫罗他自己追到拿约，追到撒母耳那里去。那这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悄悄做，背着人做，对不对？你没有像扫罗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呢？他敢追到神的面前去，他要追大卫，要追到，就追到神的面前去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一次呢，扫罗又有一次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你记不记得？又一次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呢，他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圣灵感动他，他就一边走一边说话。等等等哈，然后呢，他又一次被圣灵感动。其实，扫罗虽然他悖逆，而且扫罗是悖逆到底的哈，但是呢，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你看见神的爱没有改变的，神的爱以前圣灵怎么感动扫罗，现在呢，虽然他已经可以说这个。真的是悖逆到底的时候啊，但是呢，神的灵还是神的爱还是不离开他啊，所以呢，圣灵再一次感动他，别人不知道，扫罗一定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常常说一件事情，叫做起初的爱，对不对？其实这叫起初的爱，因为最开始神一高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怎么感动他，他有感觉的。那现在呢？又一次神的爱不改变又临到他身上，所以这个叫做起初的爱，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时候扫罗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现在神不跟他在一起，神在大卫那边，神已经离开他了，但是呢，神的爱再一次临到他。这个时候其实这是扫罗很重要的一次机会，甚至可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个时候他可以选择，有两个选择。那以前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啊，有些选择比较抽象啊，你是体贴圣灵呢，你还体贴肉体，对不对？那在扫罗身上这件事情就像图画一样，你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继续追杀大卫，所以这件事情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很可惜，扫罗他最终他决定体贴肉体，所以你看他没有停下来追索大卫，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在扫罗身上你可以明白很多的圣经。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可以明白希伯来书第六章，大家不用翻，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再叫他们重新悔改了。若长荆棘和棘藜，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件事情在扫罗身上是 literally 在他身上应验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今天我们不是一次性的拣选就可以拣选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每一件事啊，你昨天的得胜不能保证你今天得胜，但是呢，请大家记得，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扫罗的身上有一个学习啊。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犯错以后的反应。那我先说大卫哈。大卫他不是一个不犯错的人。大卫我觉得神特别把大卫给我们，我实在心里面满了感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什么事情都效法基督，这是当然是这个是原则，这也是对的，对不对？有一个例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不犯错，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羔羊是不知罪的，他不会犯罪的。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效法基督，对不对？所以大卫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大卫他最大的恩典，他不是不犯错，他是犯错以后他对恩典的感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能够从大卫身上学到，大卫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用雅各书的话来说，这个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大卫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哈，他一样会失败，一样会犯罪，一样会跌倒，甚至跌得很惨哈。但是呢，大卫向着神是完全的心，哈，他有一个选择，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这不是他第一次犯罪啊，大卫一生就两个污点，第一个污点就是霸占拔示巴谋杀乌利亚，这是第一件事情，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他就数点民数，你记不记得？这个不是神感动他的啊。然后呢，在第二次犯罪之后呢，这个先知就来跟他说：“我有三样灾，你选一样，对不对？你要么有饥荒，要么有这个被仇敌追杀，要么就是有瘟疫三天，对不对？”结果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甚难。”其实这对谁都甚难，这个没有一个灾是好过的，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说：“但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要紧哈。约翰福音里面呢，常常说：“我们都是属黑暗的哈，所以呢，我们就爱黑暗，不爱光。”哎，我不晓得你觉得你是属光的还是属黑暗的。我从小我就知道是属黑暗的。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的东西就丢在床底下的，绝对是属黑暗的啊。所以呢，我们信主之后也要挣扎的哈。你有一个难处遇见的时候，你是要拣选黑暗还是拣选光明？大卫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大卫他有一个特点，比如说诗篇51篇是一首忏悔诗，是交于灵长让大家唱的，绝对是他是把自己犯的所有的丑事是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在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啊。但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啊。所以呢，这个是大卫，那这一点很重要啊。扫罗的话呢，你如果对照扫罗，你就会发现扫罗很有意思的啊。扫罗从一开始他有一个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撒母耳就说：“因此你的国位就不长久啊，不能够永远的传下去。”是什么呢？撒母耳跟他约定，他说：“你要下到吉甲去，在那里你要等7天，然后呢，等7天之后呢，我来了之后，我就要献燔祭，然后你就可以这个趁势而为，对不对？”这个扫罗照着，而且这个不是这个撒母耳给扫罗的一系列预言唯一一个预言哈，他前面有一系列的预言，对不对？都应验了，然后这个预言是其中最后一个预言，那当然一定是应验的哈。然后呢，扫罗在那个时候呢等了7天，然后呢周围都是非利士人，然后跟随他的人最开始是战战兢兢出来跟随他，结果呢一看这个事态甚大，就都不断的开小差，就是最开始跟随他的人很多，结果越逃越少越逃越少，结果呢扫罗一看这个情形不对，最后呢他就勉强献上燔祭，你记不记得？然后他一献完，撒母耳就来了。这个圣经中的悲剧永远是这样的，你不献他不会来，你一献了他就来了。然后呢撒母耳就责备扫罗，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然后呢扫罗呢他不承认，你读圣经仔细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他怎么不承认啊？扫罗怎么辩解呢？他说唯恐我没有先祷告。其实他犯的错不是唯恐他没先祷告，他是唯恐我没有先献祭，对不对？这个差别，祷告跟献祭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而且你如果仔细看，扫罗身边是有祭司的，所以其实他隐藏在他心里面，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想自己又做王又要做祭司的。Anyway， 然后呢，这个撒母耳就责备他，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大家特同情扫罗，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很多人读这一段，你觉得很同情扫罗，对不对？那这没什么错嘛，就是说这个虽然他没有受过这个祭司的训练，对不对？ 不过他不管怎么说敬畏神嘛，对不对？他在这个在主面前总是希望这个不得罪神，然后有神的帮助，这不是很好吗？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哈，我们假设扫罗跟非利士人的这个征战是发生在现在的时候的哈，然后呢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呢以色列人有一架很大的运输机哈，然后呢非利士人是陆军哈，就四面八方包围他们，然后呢扫罗呢就已经上了这架飞机了哈，就等撒母耳来，等这个飞行员来哈，然后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很多以色列人一看我们待在飞机上面铁定要死嘛，对不对？就跳飞机就跑，然后呢越跑越少，然后扫罗一看这不行，然后他也不愿意被包围，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自己，他也没不会开飞机的哈，不过呢他看过人家怎么开飞机，意思就是说他没献过祭，看过祭司怎么献嘛，然后呢他就勉强的把飞机就起飞了，这大家就听懂了，对不对？哎，你想想这个后果多严重啊，你能这么做吗？你想想看你能这么做吗？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服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站在神吩咐你站的地位上。那这点很重要啊，我常常发现一些教会的难处，就是很多不是各站各的地位啊。那这点很重要，很多的时候服侍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知道百节各按个体，一定要各站其位啊。那这是扫罗的第一个难处啊。那后来这个难处就更严重了。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差遣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灭绝亚玛利人啊，然后呢扫罗呢他就动员所有的以色列的军队就去，然后呢神的确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彻底的几次战役就打败了亚玛利人。不过呢最后呢扫罗呢生擒了这个亚玛利的王，叫亚甲。亚甲不是个人的名字，亚甲是个 title 啊，就像法老是个 title。生擒了亚甲，然后呢夺了很多牛羊，本来神是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杀干净，然后呢把他们的牛羊全部灭绝，不能够带回来哈。他们就公开的，这个是公开的哈，然后呢就把牛羊这个不好的全部杀了，好的就留下来，对不对？这个我们倒想知道。不过我感叹还不只是如此，你知道扫罗干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回到以色列，他还到加密山去立一个纪念碑，然后呢在那里这个夸口说，现在你看我向神何等的忠心，做了何等大的大事。你知道这就叫宗教徒啊。他有没有顺服神？有，他奉差遣，对不对？他有没有完全顺服神？绝对没有，对不对？今天啊，我们常常说做见证，有些时候人的见证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扫罗立在加密山上的那个纪念碑一样哈，他在那里夸口，其实他不知道，其实这是他的羞耻啊。所以这个就是扫罗当时的情形。然后我们知道扫罗他最后他是死在亚玛利人手中，对不对？你记不得有一个亚玛利人去跟大卫抽表功，对不对？然后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与肉体的征战哈，我们与肉体的征战永远为敌的哈。圣灵是与肉体相争，肉体是与圣灵相争的哈。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今天你给肉体留任何的地步，你要知道肉体是要把我们带到灭亡中的哈。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好，那么还有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跟歌利亚。你们这边教过小朋友这个大卫跟歌利亚这个故事，主日学的请你举手。没有教过，不会吧？这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有了，我的意思说什么，其实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认为我们很认识的一段圣经。 其实我们不见得真是很认识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又跟非利士人打仗，对不对？然后呢，非利士人的那边有巨人哈，有那个利伐因人哈。然后呢，有一个勇士叫歌利亚就出来讨战，对不对？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当然，这个征战不是一个简单的与血肉的相争，这个绝对是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而且呢，旧约呢是用一幅图画来给我们形容。那这幅图画是怎么形容的？你知道哈，扫罗之所以勇猛，这是因为他比众人的都高一头，对不对？所以他跟众人打仗没有问题，这个是他天然能力能够打的。但是无论是扫罗，无论是所有的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在歌利亚面前都矮一头，全部都是小个子，都打不过，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绝对不是靠天然的能力打的。那这一定要明白哈，今天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属灵的恶魔征战，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的。另外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看得很清楚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歌利亚来骂阵，对不对？他怎么骂呢？他说，你们是扫罗的仆人，对不对？他说，你们干嘛那么多人来？你只要出一个人来，我们对决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赢了，你们服侍我们。我们赢了，你们服侍我们。你们赢了，我们服侍你嘛，对不对？哎，你知道这里他骂阵最要命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喝口水啊。大家知不知道他最要命的在哪件事上？他最要命的，他是说你们是扫罗的仆人。哎，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对不对？你知道今天仇敌他误导我们，他骗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骗我们，而且要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扫罗的仆人。你只要是扫罗的仆人，你就没有任何可能会能够赢得这场属灵的征战，你明白吗？哎，今天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哈。今天这个叫做 spiritual identity，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所以诗篇里面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如果用世人的眼光看，这句话重点在哪里呢？谁能，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关键在乎你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战，你是扫罗的仆人，你不用打，你已经输了。而且很不幸，以色列人还真是这样认为的。我举个证据给大家看，大卫不是送粮草给他的哥哥，对不对？正好碰巧也在那儿，在以拉谷。哎，他就说这个非利士人如果能够胜了他，要怎么奖励他，你记不记得？然后呢，你看哈，他们说，哦，如果杀了他的话，王要给他大的赏赐，要把女儿嫁给他，要免他富家的钱粮等等等，你记不记得？哎，这些话什么意思？他们是扫罗的仆人嘛，对不对？这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扫罗的仆人，就是为扫罗在打仗，对不对？哎，弟兄姊妹，这个你如果没有打，你已经输了。所以今天仇敌千万让我们要模糊我们焦点，不管是什么事情，包括是你家庭生活，包括是你职场上的事，包括是任何的事情，仇敌要让你有一个错觉，我们好像只是扫罗的仆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大最大的难处。所以大卫他之所以得胜，这一点很重要哈。所以你看大卫他就宣告，所以你是凭着你的兵器来征战的，但是呢，我们是靠着耶和万军耶和华的名来跟你征战，所以这一点就是属灵的征战的特点啊。第二点，我们说过哈，扫罗征战是凭着的 natural strength, natural power, 就是他天然的能力。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大卫要去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扫罗想要帮助大卫，对不对？所以呢，扫罗把他的战衣，就是盔甲，要给大卫穿上，对不对？ 那扫罗个子很高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你今天你个子小号的个子穿一个大个子穿的鞋，你想想看你穿的习惯不习惯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卫穿上之后连走路都不能走，你记得吗？然后他只能脱下来。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呢，他说过，他是很有心服侍主。那开始他不知道主的道路，所以呢，他先去上神学院。结果呢，他发现神学院只是这个有一些知识的装备，并不是真正的生命的生命的学习啊。所以呢，他很风趣，他形容他说，什么叫做神学院？神学院叫 seminary， 对不对 ？theological seminary。他说，在他的感觉 ，seminary 就是 cemetery。这个他说这个神学院就像是一个墓地一样，所以呢，他给你不是生命的能力，是死的能力哈。所以呢，大卫呢，他扫罗的衣服穿上没办法，盔甲穿上没办法，还要再脱下来，对不对？最后大卫他是怎么征战的？圣经形容啊，他穿着牧人的装束，对不对？哎，牧人的装束是什么意思啊？牧人的装束告诉我们，你就照着你的本色，对不对？哎，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哈。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士师时代，在大卫之前，扫罗大卫士师时代之前，神曾经用着一个士师，他大家不熟悉的，这人叫三家。圣经形容我们，他用赶牛追就杀了600个非利士人，你记得吗？什么是赶牛追呢？赶牛追它是这样子，一个长长的杆子，前面有一点尖的，然后呢，他赶牛犁田的时候，这个牛有些时候犯了牛脾气，对不对？他不肯走正直的路，他要偏行几路。这个时候呢，你就赶牛追刺他一下，那个牛痛了就知道走错了，然后他就归正，对不对？那神为什么用着这个三家呢？三家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在底波拉的诗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三家的时候，大路无人行走，大家都是绕道而行。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是怎样呢？就是遇到难处了，没有人想去解决，大家就躲过，就绕道而行。那这个就是三家的时候的特点。三家神为什么特别用着赶牛追呢？赶牛追就是让牛来走正直道路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的，神用着三家他日常工作的一个器皿，能够成为神拯救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这很要紧的哈。大卫去征战的时候穿的是牧人的装束，就是照着他所示的去征战。那这点很重要哈。我常常听到很多冒着信心的名，很多的服事是冒着信心的名哈。如果你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你就凭自己的力量做，不行你就只有靠信心了哈。这个信心不是经历过的信心，是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呢，有人妄称神的名啊，在使徒行传，你记不记得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他把整个以弗所都是底朝天翻过来了哈。所以呢，有人有几个犹太人是赶鬼的，周游四方赶鬼的，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妄自善敢称主耶稣的名去赶鬼，你记得吗？结果那个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到底是谁？就反而胜过那个犹太祭司，你记不记得？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服事其实是根据我们的本色，你不能够假装你所不是的那个。所以呢，今天服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乎你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哈。所以呢，神怎么预备大卫，让他在做一个牧羊人的时候，他有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大能哈。然后呢，他能够真实的经历，大卫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主名的人，他是认识主，然后呢，他认识主的名，然后呢，是靠着主的名得胜的哈。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还有，大卫怎么得胜呢？他是用甩石击拳，对不对？然后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他特别到溪流里面去找了五颗石子，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溪流从来是预表圣灵的水流。所以你如果读 以西结书你记不记得这个有活水的这个泉源流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他所流过之地，他带着生命的能力，所以呢，他就把死的变成活的，把苦的变成甜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今天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五颗石子上，但关键问题不是，关键问题是他在哪里找到的？他是在溪流里面找到的。那这个五颗石子是光滑的石子，光滑的石子说明什么意思呢？它一直在水的这个流动里面，它一直在那里预备，在那里预备，在那里预备。所以弟兄姊妹，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武器是非常要紧的。这个石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叫精密制导武器，对不对？那这是我开玩笑，但是这个是神预备的工作哈。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晓得，今天这一些都是主预备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不是在乎我们，是在乎主的预备啊。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他在那里，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战，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知道他靠什么而战。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所以呢，大卫跟这个哥利亚去征战的时候，他就宣告神的名。而且呢，他很清楚的有一个宣告，要让世上所有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那这是个得胜的宣告，那这点非常非常要紧啊。今天任何的服事到最后，如果不是归荣耀给神的，不能够有神的同在的啊。所以呢，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呢，神不只是借着大卫打败以色列人，最要紧的是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情形下，我们到底是跟随扫罗呢，还是跟从大卫？最后我再提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个，我们知道最后扫罗因着他始终不肯悔改哈，就是神再三的用恩典来挽回，但是的扫罗他最终他不肯悔改。所以你看最后扫罗落到什么地步呢？扫罗最后落到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对不对？但是请弟兄姊妹知道哈，这个真正的扫罗的问题不是在乎他以前好像很忠于律法，所以呢要剪除一切这种交鬼的这些人啊，最后他自己会去求告这个求问这些交鬼的人。最根源的问题，因为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扫罗的结局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提醒。扫罗最大最大的问题，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糊涂人。”他从来就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心上，他当然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也不想知道神的旨意。那这个是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大的难处啊。这一点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主的仆人到我们当中来，他们从湾区那边来的。然后呢，我们在跟他交通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呢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在你们湾区啊有一个聚会很兴旺啊，弟兄姊妹他们非常享受这样的聚会生活啊。那么那些地方呢，就是弟兄姊妹呢他们非常非常的彼此相爱啊，而且呢他们祷告很有果效啊，那么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很兴旺，人数增长也很快等等等。结果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很深，他说他们就一个问题，他们不寻求神永远的旨意。其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如此聚集？这一点很要紧的啊。如果我们不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的话，我们是糊涂人，请大家记得啊。扫罗最后的结局说，扫罗去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他说他最后那个交鬼的妇人认出他是谁，不过还是怯怯的请他吃了饭，加点吃了饭再走，对不对？最后呢，扫罗他半夜就走了。半夜走是什么意思呢？他在黑暗中行走的。所以这个是 圣灵给我们很细腻的感觉，就是这是扫罗的光景。相对比的，你如果看大卫哈，其实大卫他不是没有失败过太多次啊。大卫呢，那个时候他又逃到腓力士地区，对不对？他被扫罗追杀，所以呢，他跑到腓力士地区，但是他遇见了一个天大的难处。那个时候腓力士人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了，对不对？然后呢，加特王马吉还特信任他，说你跟我们一起征出战。我们中国人把这个背叛自己民族人叫做汉奸。大卫如果那一次跟以色列人跟那个腓力士人出战，他就是油奸，对不对？你逃不掉的。如果是这样，他绝没有可能登上以色列的宝座。所以呢，神怜悯他哈，所以呢，神大能的手拯救大卫，对不对？所以呢，结果腓力士别的首领就猜疑他，说他肯定在这个战场上就又反过去了，然后用我们这些人头跟这个扫罗去求和，所以呢，还专门不准他去。然后呢，大卫他很会演啊，他在这个腓力士面前还装作很无辜，对不对？有人说，圣经里面有些人物有最长的夜啊，大家知道，比如说雅各最长的夜一定是在亚伯渡口的那个最长的夜，对不对？大卫最长的夜一定是在这里，他在腓力士人的营里面，然后呢，天亮的时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离开腓力士地。大卫他是有天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失败不可怕，问题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怎样的啊？那这一点就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呢，感谢主，我想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今天先起个头啊。我的负担是这样，我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着我们天然人来说，我们很像扫罗啊。但是呢，请我们记得，今天这个我们如果是这个走这个宗教徒扫罗的路的话，那个道路是要把我们引到灭亡里去的。所以呢，巴不得我们做一个是跟随大卫的人啊。跟随大卫的人，你一定要先做一个认识大卫的人，然后呢，认识他，有些时候你不见得同意他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要做一个认识大卫的人，而且呢，是要做一个跟随大卫的人啊。那主若愿意的话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交通这个主题啊。好，向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帮助我们。你是那位指教我们的耶和华。主，你把生命的道指教我们。主啊，你并且给我们恩惠力量，保守我们能够常常在这光，在这生命的光中能够行走。主，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主，巴不得我们借着扫罗的经历和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要立定心智来体贴圣灵，来顺服圣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正得着你所应许的生命和平安。主，人的话何等的有限，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你真的是把生命的气息吹在你的话语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末了的时代，让我们真认识我们的主，并且帮助我们做一位跟随我们主并且跟随到底的人。我们谢谢你主，巴不得你让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话，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的心就向你回转，我们也调转我们的脚步。主，你把这样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主，你呼召我们来做羔羊的同伴，来跟随羔羊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巴不得我们能够蒙恩做一个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让我们真是能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并且跟随他到底。主，我们实在是做不到，但是因着你不放的爱，求主你实在是让你的旨意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特别的为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为这些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墙都要重建。我们实在是求主你在这年间动你自己复兴的工作，祝福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只要有你的同在，我们只要在你面前忠心，我们只要在你永远的旨意上能够 尽心竭力，主啊，巴不得你的旨意始终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主啊，安慰那些伤心的，主啊，也实在是加恩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帮助我们一切的弟兄姊妹。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在这里的聚集，主啊，他们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主啊，巴不得在这里有欢呼王的声音能够一直传到远方。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深处的敬拜爱戴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